各位投资先进午安，欢迎您参加新物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法人说明会。我是新物投控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 Dave 李书维。今日会议将分为二部分，首先将由新物投控执行长庄芳馨女士与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本次法说会简报。第二部分为问答环节，将由张执行长与林协理共同主持。欲参与问答环节之投资人，请拨打会议电话，将有接线人员为您安排。或是您也可以随时在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问题后统一回复。会议简报已上传至本直播平台，敬请各位前往下载。另外提醒，本会议为全程录音，会后将上传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敬请各位投资先进阅读免责声明。现在有请新物投控财务部协理林宗坤先生进行简报。
各位投资人午安。首先由我为各位报告我们第一季的这个损益的状况。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第一季的营收还有毛利率都是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那由于这个营收和毛利率成长的一个表现，让我们的这个今年第一季的这个税后净利是创下一个单季的一个新高的记录。那我们第一季的毛利率是来到 18.6%。那比去年同期增加3%。那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营收大幅成长，而且毛利率增加。好，下一页。好，那这边跟各位报告我们三大事业体一样是第一季的这个营收跟去年同期的一个比较。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三大事业体在第一季的营收，一样的是，比起去年同期都是要成长。那其中成长幅度比较大的是我们的不动产开发事业以及营建工程事业。那环工事业第一季的成长幅度，比去年，相较于两个事业是成长幅度没那么高。那这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去年，环工事业有一个临海专案在进行一个，施工。那这个联合专案的工程在去年已经完成新建，所以导致说我们这个环工事业在今年第一季的成长幅度相较于另外两个事业稍微低一些。这是三大事业体营收的部分。下一页。我们三大事业体的税后净利一样都是比去年同期成长。那当中成长幅度，不管是幅度或者是绝对金额最大，就是我们的这个不动产开发事业。那不动产开发事业这个税后净利成长的原因，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营收增加。那次要的原因是它的这个整个的毛利率也比去年同期还要好。我们看三月底的资产负债表，那各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第一季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跟去年底的数字没有太大幅度的一个变化。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个股东权益的部分哦，我们第一季的获利是12.4亿，但是股东权益只比去年底增加了大概1亿多。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董事会在三月份通过发放现金股利3.8亿元，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以上就是财务相关的报告。那接下来时间交由张执行长来报告营相关的内容。
大家好。我先各位都报告我们三大事业体的业务存量。 基本上大致都是在相同的一个水准，那这个也是我们认为也都是一个相当健康的一个存量，以及我们每年的营收。请到下一页。这一页是我们每季都有跟各位报告不动产开发事业的这个pipeline。那之所以特别报告这一页是不动产事业占我们整体的获利是超过 60%。那我们在规划未来的时候也希望这部分能够呈现比较平稳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成长。那这张表格跟上一季是相同的，我们这一季并没有新的推案。那在从今年认列就获利的角度而言的话，第一个是在我们这一页住宅的部分。那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我们已经完销依我们交屋的时程来认获利的，上半年我们会继续认列已经完销的卓峰，在第一季跟第二季都会认列。那下半年我们会开始认列已经完销当它完工之后的捐化。那明年的话就是这边看到各位看到的2023年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完工的开始认列的年度，包括捐月、捐礼跟河路预地，那这三个建案都是已经完销的。那除了我们的这个随着我们交屋的进程来认列营收获利之外，那我们也还有一些还没有销售的成屋，包括在美国的建案还没有销售完的，包括美国的建案，还有在台湾的立格、卓白、宝格，那这都是我们觉得很有信心的案子，虽然不在这个表上，但是我想在今年也会持续贡献营收跟获利。请下一页。这边是我们目前已经成案还在规划中的一些相关的专案。那这个表格应该跟上一季是相同的，我们在去年年底完成的高雄国宾饭店的这个案子的整合，还有在今年的在台中北屯还有台北市大安区这两个案子，那我们应该是在今年三月的法说会都有跟各位报告这些案子的一些细节。如果接下来各位还有进一步需要了解的，我们可以在问答的环节中提供更多的说明。请到下一页。如果从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未来认列营收获利的角度，那刚刚那个两页主要谈的是在住宅相关产品的一个进程，那这一页主要谈的是我们手上的这些饭店的产品。那这一页的这个产品的种类跟上一季度跟各位报告的相同，唯一不同的是韩居酒店已经在今年年度开始营运了。那我们作为房东，这个酒店在今年也可以贡献租金。那以上是我们这边的报告。
好的，谢谢张行警长。那本次的简报到这里告一段落，接下来将进入问答环节。由于时间有限，烦请投资人将您的问题控制在两个以内，谢谢。那 Jason， 现在有请您帮我们接第一位投资人。
是，没问题。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当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要取消发问，请按02。另外，每次提问最多两个问题，非常感谢您的配合。现在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谢谢。 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按键上按01，谢谢。谢谢，目前没有其他提问，我们再把时间交给 Dave 接受各位线上的问答，谢谢。
我们这边线上有一个提问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的推案是否会受到政府压抑房市政策的影响？那对于政府最近的一些关于房市的相关措施，那我们团队想跟各位投资人分享我们看到的负面的、中性的跟正面的因素。那负面的因素是当然在个案的销售期会拉长，因为客户他会希望有多一点的时间去观望，然后去了解这个景气的走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销售期有拉长。那对我们比较中性的因素是说政府在各项的管控措施其实主要是针对投资客，那就我们产品的定位还有我们目前我们接触到我们的主要客户其实都是以自住为主，所以这个部分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少一些。那另外我们在市场上也看到一个我们认为中长期对这个像我们这样的建商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素是目前市场上一些财务体质比较普通的建商不会像过去一样这么积极的去高价抢地，那现在出来看地的建商都相对是财务比较稳健或是希望能够中长期能够稳健经营的建商，那所以我们觉得以这个同业竞争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那线上有提问未来的鼓励政策，请林协理这边来说明。
好的，根据我们先前的这个法说会上的说明，我们团队目前的鼓励政策方面是会都倾向于是把当年度的获利75%拿来发放这个现金鼓励，那我们会目前都是以这样的原则去跟董事会进行提案。那以上说明。
那我们线上有提问是我们的原物料的价格波动最近比较大，那能够说明我们三个事业群的毛利率的变化，这个请林协理说明。
这个跟各位报告第一季我们三大事业的一个毛利率的状况。那首先是不动产开发部分，那我们的不动产开发的毛利率像刚刚有提到说是比过往高嘛。那其实它现在就大概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的毛利率大概都是落在25-30%这样的一个水准。那我们第一季的话就是落在这个水准的上限，大概落在上限的部分。那我们营建工程的话一样是个位数，那毛利率跟不管是跟去年第四季或者是去年第一季来比的话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环工事业也是一样，就大概它的毛利率是落在大概20-25%这个 range。那它的毛利率其实也是一样，大概是维持在去年第四季还有去年第一季这样的一个水准。那以上回复投资人这个提问。
那线上有问到说我们在营建工程事业在定的这个还有这些相关的科技用对我们营收跟获利的贡献，还有未来我们是不是会持续采用相关的一个投资。那大陆工程的执行长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我们在大陆工程的一些相关科技上面的一个应用，那我们在BIM还有这个科技相关的应用我们一定会持续的投资， 那我们在人力的资源上也有相当的扩充。那这边提到说是不是对营收跟获利都会有贡献，那我想不只是财务的角度，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我们的核心的能力。那事实上我们也应用相关的科技来提高我们的这些在公务所的一些安全上面的设施，那减少这个相关的一些职业上面的意外的这些伤害。所以这个部分向各位说明我们在营造业相关的投资。那有提到这个今年大幅升息的影响对我们整个财务的影响，那这个部分也可以请林协理来说明。
OK， 好，我想这个大幅升息主要的影响都会是在这个财务体制比较有问题的公司上面。那基本上从各位可以发现我们的财务状况其实是非常良好，再加上近几年的获利表现佳，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当然会造成成本增加，但是其实影响幅度不大。那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内部在针对一些新的案子的评估方面，其实我们都有把这个升息的这个因素给考虑进去所以不会说导致说这个评估投资案的评估过新应该说新的专案的评估上过于乐观的一个情况。那另外我这边也回答一个投资人有询问，这个就是我们不动产开发事业在美国的建案还有饭店的这个营运的一个贡献。那这个部分各位可以参考我们公司的财报，其实都有揭露这样一个资讯。那也不动产开发事业今年第一季的海外的营收的金额的话，就大概是落在 1.5 亿左右。
好，
那
是。
请说。
好，那有投资人问到我们的不动产开发事业的 pipeline， 那看起来2024年是不是没有案子？怎么样让获利更稳定？那第一个我想要跟各位说明的是我们的表格上面的年度是预计开始认列的年度意思就是说可能会跨年度以卓峰为例，我们是在2021年的第四季开始认列，那这个案子我们预计到今年的上半年认列完成，所以2023年的案子有一些会是跨年度的。那这个2024年本身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譬如说旅馆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是如果有适当的价格也都是可以出售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资产。那我想就是刚刚之前跟各位报告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中长期尽量提供投资人一个稳定的获利。那实际的情况我们会根据各个专案的情形做调配，那也不会贱售相关的一个资产，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中长期的投资人整体有最好的一个获利。那以上是说明不动产事业的 pipeline。 那线上有提问对台湾下半年公共工程的一个展望，那我想投资人想要了解的是我们怎么看国内的这些工程的专案目前可能有一些时程的延后，那我们怎么样去适当的选案，然后或是我们业主的一些目前的一个做法。那我想先说明这个业主的做法。那我想在政府还是非常 非常积极的想要推动各项重大的公共工程的一个专案。那的确我们有看到有一些专案它预算不足，那从我们这个营造公司的角度，我想我们还是必须要能够遵守纪律，那确保我们可以得到在这个案子中得到适当的获利。所以我们在预算不足的案子我们不会去投标，那我想我们的同业可能也是有相同的想法。所以的确我们看到有一些案子有流标，但是我们也看到政府也有一些积极的作为，譬如说在有限案子他们就会将比较关键的部分能够先走，然后其他的能够陆续等这个预算资源到位的时候再进行。所以从我们营造公司的一个角度我们也会审慎的去评估这些专案的一个变化，但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还是应该要维持纪律，就是当我们风险可以适当管控，然后我们有适当获利的案子我们才会参与。那有投资人问到说这样子会不会我们有一些人员会闲置等等，那目前跟各位报告我们营造工程的目前事实上是大家都非常的忙碌，那案子也相当的多所以我想我们都很积极的在完成业主的交付，然后也很谨慎的在选案。那这边有投资人问到说原物料的价格，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开价格的波动，那这边请连杰里这边说明。
好，那这个好像每一季都会被问到相同的问题，我们来稍微说明这个做法。那第一个就是说公共工程都有这个物价调整的一个机制，所以这个物价上涨并不会是由这个承包商完全来吸收，这是公共工程的部分。那第二个，在建筑工程方面，我们绝大多数的案子都是以成本加成的方式来承接那所以这就意味着说基本上我们的承接的这个案子建筑工程的毛利率是可以确保的这是大陆工程两个主要这个因应这些原物料上涨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最重要一个就是说像刚刚执行长讲的，就是说要有一个纪律存在因为其实像现在营建产业大家都手上的工程都很多事情也很多，所以其实并不会说为了要去不会去盲目追求了营收成长然后去牺牲获利，所以我们也是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也会去慎选一个利润那适当的一个利润跟风险适当的一个案子再来承接那以上回应这个投资人的问题。
那这边也有投资人在问到环工目前的营运的重心，那环工我们目前看到今年比较重要的案子还是在水资源相关，那我们也看到台湾政府事实上在水资源的部分有相当多的作为，就是从这个水资源的来源还有这些风险的控管，希望能够让台湾是一个整个环境是更有韧性那我们觉得有一些政府的事项对中长期的政策对中长期的这个再生水的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包括说之前有修订再生水资源发展条例，就是扩大这个使用再生水的一个范畴，那也有订这个耗水费的征收办法鼓励用水人来使用再生水，然后再一比例给耗水费的一个减征或抵征我想这些作为都是让台湾的整个水资源的环境更有韧性， 那也对这个未来再生水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身为行业中的厂商，那我们也认为这样的方式是一个各方面都能够进步，然后都能够获益，不管是社区或是厂商用水库，所以我们也很欢迎。所以我想回到新达环工还是相当的专注我们在水务相关的一个产业。那我们有一些重要的案子，我们都在评估，然后应该也会参与。线上有投资人问到台中大坑案的时程，那台中大坑案的时程还是我们要需要跟我们的合作方做最后的一个确认。那这是一个社区开发的案子，所以在一些相关这些环境的一些评估，我们也希望更审慎。那这边如果有相关的进展推案，我们也会在这个法说会跟大家报告。那我们线上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把这个交还给 Dave。
好，谢谢张执行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一一回复各位的问题。如果投资先进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联系本公司的投资人关系业务窗口，那将由我来协助各位。那新物投控2022年第一季线上法人说明会将到此结束。感谢今天各位的参与，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新路投控的各位长官，也感谢各位参与新路投控2022年第一季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到此结束，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